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问题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日。最近和丈夫坐高铁，在车上临近12点发争念时，丈夫说我们去吃饭吧，我心里略过一丝不快，怎么偏偏在我要发争念时就吃饭了，迟一点吃也没关系啊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，12点10分再吃。丈夫没做声，我就开始闭着眼睛发正念。期间，丈夫打开手机看视频，发出点声音。我想他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我尽量不受影响地继续发着正念。等我发完正念，准备叫丈夫去买饭时，发现丈夫绷着脸闭着眼睛不动。我试着想问他，等着他做决定，可丈夫一直是这个神态不理我。我知道他生气了，我习惯性的想，丈夫这男人真是心眼小啊，这么点小事就生气了。但我马上一惊，我不是用人的理在衡量吗？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向内找啊，应该用正法理来看待事情啊。这次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用师父的法要求自己，我向内找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，哪个念头不对了。我不想错过中午12点全球发正念的时间，这不是错，可是却因此错过了吃饭的时间，让丈夫没有饭吃，因此让丈夫对大法弟子做的事不理解，甚至让他生出对大法不好的念头，这确实是我不愿看到的。这次我没有用常人心想丈夫心眼太小了，而是想到自己的行为无意中让丈夫受到伤害而感到内疚，想到让丈夫因此生出不好的念头而得不了救度而内疚。可是我应该怎样处理好才是最好的呢？我应该同意丈夫的意见，先把饭买好，然后让丈夫先吃，我先发正念，然后再吃。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可不管怎么样，事情已经是这样了。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丈夫能正面对待大法与大法弟子，从而得救。所以我在心里对着丈夫的主元神讲真相，我不是故意这样伤害你，你也是为大法而来的，今生你也应该发挥你的正念和责任，协助大法弟子完成注视正法的使命，也要为你世界的无量众生得度负起责任来。同时我想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因为从没在车上吃饭，也不知道在哪里买，就期盼着有乘务员过来卖饭，但是迟迟不见有卖饭的。我心里疑惑，该不是吃饭的时间已过了，没有饭卖了？我心里不知如何是好，看着丈夫木头似的脸，我心里有点怜悯和着急。我知道他早上6点多吃的方便面， 现在应该很饿了。我想一定要让丈夫吃到饭，以避免他对大法弟子所做的三件事产生反感。我心里求师父帮助我，让卖饭的来。过一会儿，一个乘务员端着一个盒饭过来了，我赶快推一下丈夫说有饭了。丈夫问乘务员是什么菜，乘务员说是红烧排骨，丈夫说自己不吃这个菜。问有没有别的，乘务员说没有了，只有这一个盒饭了。丈夫没好气地问我吃不吃，我因为只有一个盒饭不好说我要吃，只好也说不吃。然后丈夫冷冷地说，看没得吃了，然后闭上眼睛不再理我。我没动心，一直希望还会有饭，我相信绝不会因为我的发正念而让丈夫没有饭吃了。过一会儿，一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盒饭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赶快问从哪里买的。小伙子指着前面那个车厢说，那边买的，13车厢。我赶快和丈夫说我去看看。我到13车厢一个卖食品的小柜台问有没有饭吃。乘务员说，你想吃哪一种啊？我一听以为有各种菜的盒饭，就兴冲冲地去叫丈夫过来，让他自己来选择。我想这下好了，终于可以让丈夫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了。等我把丈夫叫来后，乘务员正在打电话。他打完电话后问我们在哪里下车。我告诉他后，他说现在没有饭菜了，要等到下一站才有新的。丈夫一听，马上转身就走了。我没有走，我问乘务员下一站新的是什么菜，他说是红烧排骨。我一听，这个菜丈夫又不吃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希望有奇迹发生，于是又问乘务员，真的没有了吗？这时另一个乘务员说，只有多辣椒蒸鱼了。我一听，正好是丈夫喜欢吃的菜。我说，刚刚你们还说没有了啊。他说，我以为你们不吃辣的。我说，我们就是喜欢吃辣的。我先买一个给丈夫送过去，告诉他说是什么菜。丈夫吃惊地说，不是说没有了吗？然后飞快地解开饭盒，大口地吃了起来。我又跑过去帮我自己买了一份。吃完饭后，丈夫脸上的阴云散去了，之后又和我说笑了。从这以后，我发现丈夫有一个明显的变化。每次到晚上12点我发正念时，因其他三个整点我会到另一房间发正念，他原本在看视频，这时会把声音调到最小，基本上让我听不到什么声音了。以前都是我提醒他把声音放小点，他有时还像没听到一样，我行我素。我体悟到，修炼人面对家人的生气，不要动心，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发自内心的为家人着想，我想家人也会被感化的。同时站在正法的基点上，从正面想家人，不把家人往坏处想，我们所做的正是大法的事，也会被家人理解和支持的。当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思考问题，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、想问题时，我发现很多事情确实是自己没有真正的慈悲对方造成的矛盾。以前我总以为我要学法，我要发正念等，如果有人影响了我做这些事，那一定是干扰，我就会有点不管不顾地坚持做完我应该做的，才去考虑别人要我做的。我还以为把大法的事情摆在第一位，自己做得好，现在发现自己的认识不是绝对的对了，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，考虑一下别人的想法，别人的难处， 看看自己应该怎么做，或许矛盾就会烟消云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风雨中的坚守，节选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3日。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修炼前我身体病殃殃的，患有神经衰弱症、乳腺增生、结肠炎、尿路感染等病。练功不长时间，这些疾病都不翼而飞了，我的天目也开了，看到了大大小小满屋子的法轮在旋转。有一次早上到练功点练功，因为是初冬时节，天气比较寒冷，我当时只穿了一身单衣服，没戴手套。练到第二套功法时，就感到我的手已经冻僵了，尤其练到头顶抱轮时，我感到自己的手像被刀割一样的痛，每一分钟都很煎熬，但我很清楚必须坚持到底。就靠这一念，我终于坚持到了叠扣小腹。这时我的手开始往外刷刷地排寒气，等到结印时，我的手变得非常暖和，和正常体温一样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穿得再少也不怕冷了。第一部分，风雨中的坚守。刚得法修炼时，我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，知道了人活着的目的，所以不再与同事们争名夺利，遇事也能为别人着想了。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善解人意的人，与邻居多年的纠纷也了结了。如果没有法轮大法的指导，我哪一样也做不到。可是这样一部高德大法，却遭到了江氏集团与中共的残酷迫害。由于不放弃信仰，我经历过上访，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，2006年又被送到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非法劳教一年。在马三家的一年里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一、考试。刚到马三家时，由于自己正念不足，被他们迷惑而假转化了。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利用别人的嘴点化我，让我有了正念。我痛悔自己做得差。在后来的一次考试中，我彻底粉碎了邪恶的阴谋伎俩。一天晚上，我做梦，梦到我去参加考试，可是我不会答，然后我就醒了。就在那天下午，马三家教养院为了向上级汇报他们的转化成绩，临时要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回答试卷。我一看，试卷的题都是直指法轮功的，不但要栽赃陷害法轮功，而且还诽谤师父。我一看这题不能答，于是我就拒答。这时大队长王晓峰与省里来摸底的一行人走进了临时考场，看我坐那儿不答题，就问我为什么不答题。我没有吱声，他把我叫到前面，凶狠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，你答还是不答？一面又命人把小黑屋的窗户用报纸糊上，那意思就是你不答题，那就等着酷刑迫害。当时我的正念也上来了，我想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姜皇后为了自己父亲的清白，宁可遭受刨落、挖眼等酷刑，也绝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有罪。姜皇后是一个常人，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能出卖师父呢？于是我斩钉截铁地说，不答。此话一出口，我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笑，真是开心极了，也不存在怕了。邪恶在我的气势下退却了，
也没有敢动我。后来警察跟我说，当时都不是你了，就看你的眼睛在冒火，很吓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，使邪恶退却了。二，珍贵的经文得以保存。劳教所对大法经文搜查得非常紧，不定时的突然间就大搜查，法轮功学员的被褥和一切生活用品都要被搜，最后是搜身。有一次同监室的同修刚把一摞经文塞给我后，搜号就开始了。我当时穿的内裤里有兜，于是我就把那些经文放到我的内裤兜里。但是搜身是要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脱光的，我当时想到了师父，没有害怕。当搜我的衣服时，那个警察让我脱掉衣服，我只把外裤脱掉一个小角，露出里面的内裤。我说，你看，再脱就是内裤了。那个警察没有让我再脱下去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下，这些珍贵的经文得以保存了下来。三，抵制迫害，拒绝奴工。在马三家教养院里，法轮功学员们普遍被强制奴工劳作，有时剥大蒜，把法轮功学员的手都皲裂了，有时做粘花，这种东西毒性比较大，有的法轮功学员会出现过敏反应。后来又让法轮功学员们做缝纫活，不完成任务就不让睡觉。为了抵制这种迫害，我提出罢工，警察和大队长知道了，就让我上车间前面罚站。我说，我的眼睛看不见，所以我就不能干这种活，我要求上医院检查。其实我是想找机会脱身，如果不能脱身，我就让医生们明白真相，我要曝光邪恶。到了医院，我就给医生讲真相，我说我没有犯罪，就是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劳教，教养院也不管我们身体如何，就让我们加班加点的干活。在这过程中，警察不让我讲，我没有受他的影响，该讲就讲。后来医生听明白了，他给我开了诊断书，建议我休息几天。这时有人说，你不愧是你师父的弟子，做得真好。我想我做对了，这是师父借别人的嘴在鼓励我。回去后，警察向大队长告状，说我眼睛根本没问题，就是去给人讲真相去了。后来大队长给我安排了一个活，把做好的成衣从反面翻到正面来，因为这活不用动脑，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发正念了。四，正念回家。在马三家教养院，每个被劳教的人都有回家的日期，而我却没有，因为我不佩戴胸签，不报数，又不参加重体力劳动，尤其在省里来人看转化率时，我却当众让大队长丢丑，他们恨我，说给我加期，让我回家遥遥无期。但我不为所动，我想他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因为我干的活不用动脑，所以工作时间我就天天发正念。在一次发正念时，我有了这么一念，多关押我一分钟都是犯罪，我必须被无条件释放。当时感觉这一念非常强大，发出的能量直冲天顶，好像达到了宇宙之极。人这层空间的表现是，警察马上喊我收拾东西，说明天放人。我要求给我家人打电话，让家人来接我，但教养院说是政法委来人接，不让我给家人打电话。我说，我让家人给我送换洗衣服，这衣服穿不了了。我是想通过这种形式，让家人知道我已经到期了。有一个警察，我曾经给他讲过真相，他帮了我， 把我的话转告了我的家人。第二天，我家人早早就来了，可是教养院就是不放人，说非要等政法委来人接。我和同修们发正念，让政法委的人不来，如果来，就是来听真相来了。结果快要吃晚饭了，政法委的人也没有来，但他们还不放人。我又发出强大的一念，这回我还不走了呢，我就把你这马三家魔窝彻底捣毁。这一念一出，警察马上喊我，让我收拾东西马上走。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马三家，上了家人来接我的车。第二部分，在磨难中修自己。虽然我修炼大法已经26年了，但是并不精进。2020年，我给人讲真相时被人举报，我被绑架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我不配合他们的一切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零口供，零签字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但他们不听也不接受。他们非法抄了我家，还带我去医院查体。最后我被送到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，一到我录指纹时，仪器就不好使，三番五次都是这样。当时我也没悟这件事，其实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让我进去。当时我的体温不合格，这是中共病毒疫情高峰期，而且他们发现我的手机是老年机，没有行程码，就问我是否到过疫情区。因为我当时悟性差，还以为我进去可以给犯人们讲真相呢，就配合了他们，结果我就被收监了。到了监室，我就找机会给犯人们讲真相。后来我看我该讲的人都讲了，我应该出去了，于是我绝食反迫害。但接下来的是残酷的迫害，犯人们给我灌食，而且以前讲过真相、明白真相的人也参与了迫害。这时我清醒了，这里根本就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，我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。我认真地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最大的漏洞就是不信师、不信法、悟性低，对师父的点化视而不见，说白了就是没有实修，一遇到事情就走人的思维，不能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，致使最后磨难加大。后来我调整了心态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，把以前给犯人们造成的负面因素清除，把大法弟子无私、善良的一面展现给世人，让世人能正面认可大法，从而得救。本来他们想非法判我三年，非法庭审时，我义正辞严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，阐述了自己信仰法轮功不违法，是他们在执法犯法，将来是要被追责的。我被非法判刑一年，我知道这又是受当地610的胁迫，法院如此的荒唐判案。一年后，我从看守所出来时，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同修也正念加持我，使我安全地返回到我父母家，没有受到外来骚扰。第三部分，追讨养老金，讲真相救人。我回家后不久，社保局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，私自停发了我的养老金。为了制止社保参与的人犯罪，我想我得反迫害救人，于是我就去社保找相关人员。当我与社保相关人员谈私自扣我的养老金是违法时，他很不理解，说多少人都是这样扣的，从来没有人说这是违法的，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。我把相关文件拿出来让他看，他说这些都没有用的，我们也有文件。我一看是辽人社2016302号文件，这份文件是与宪法、立法法等上位法相违背的，而且属下位法。 为了能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这么做是违法的，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法律知识，找律师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还有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我最后写了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，还有同修这方面胜诉的有关材料一起送到社保局，他们看后触动很大，说是开会研究，让我回家等消息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一直注意修自己的慈悲心，我也在思考我为什么被扣发养老金，发现自己潜意识中有怕被扣养老金这种不好的想法，又没有排除，没有及时归正自己。后来他们回话说，上级说他们不违法，还要继续扣我的养老金，于是我就给相关人员讲真相，同时给他们局长写了一封真相信，并且亲自交到局长手上，希望他好好看看。后来我又去社保找局长，局长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，说你的信我看了，你现在的思想还很顽固，我们准备往上报。我真为他惋惜，我说我真的是为您好，希望您能明白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他又让我去找具体办事人，那位熟人。于是我又找到具体办事人，他说你是不是给我们局长写信了？我们局长非常生气，非要往上报，后来被我拦住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这样吧，我去找局长把信要过来，放在他那儿我还是不放心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反信就麻烦了。于是他就去找局长去了。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向内找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看来我的慈悲心还是不够，没能解体邪恶。熟人把信要过来之后，当着我的面把信撕了，我又留下了遗憾，让他也造了业了。第四部分，修去对女儿的情。在社保局遇挫之后，我想继续找，去给人社局相关人员讲真相，我把相关材料也都准备好了。可是这时我的女儿又出现了状况，她姑姑哭着给我打电话说，为了孩子就别学别练了，你这当妈的心也太狠了，为了你的信仰你连孩子都不管了。我平和地对她说，不是我不管孩子，孩子需要我时我肯定会管，我的信仰和管孩子不发生冲突。他说，你怎么管？孩子现在的状况即使好了也需要有人照顾他，你的信仰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害，我们担心他如果再受刺激就更麻烦了。无论我如何解释，他姑姑就是坚持不让我照顾孩子。后来听说女儿被他父亲送入精神病院时，我一宿都没有合眼，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女儿记住这九字真言。同时我求师父救救我女儿，因为我女儿小的时候曾经得过法，在考大学期间她也跟我学过法，并不反对大法。那段时间我真是天天以泪洗面，我心里求师父帮帮弟子吧，修炼怎么这么难啊。后来我逐渐清醒了，如果我自己修不好，一切都归于零，我只有好好修，一切自有师父安排。同时我向内找，女儿的这种状态与我的修炼是息息相关的，我的修炼出现了问题，女儿现在的表现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真该好好的向内找找了，自己修的真是太差劲了。我找到了怕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疑心、承认迫害的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、证实自己的心等等。平时我不注意修他们，使他们在我的空间场中 长时间的滋长，促成女儿的反常表现。由于这些心阻挡着我，这些执着造成我主意识不强，时不时地被外来信息带动干扰，因为情太重，生不出慈悲心来。由于我归正了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女儿那里也表现得越来越好了，现在她已经正常上班工作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邪恶更害怕有正念的亲属辩护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4号。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中，有以下几点：亲属辩护人的优势远远大于普通常人律师。一、常人律师，尤其是本地区律师，往往受制于公检法人员，容易受威胁、受摆弄，很多事情不敢做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还得继续在这行混饭吃呢。而亲属辩护人和公检法办案人员在个人利益上没有利害关系，在营救过程中经常不断向各部门递交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、以案释法申请书、信息公开申请书、阅卷申请书、羁押必要性申请书、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、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，紧跟案件发展，既是讲真相，也是震慑邪恶，往往令恶人非常头疼，甚至有可能让公检法办案人员明真相而选择停止迫害。二、亲属辩护人有权向看守所中的同修递交法律文书，包括上文提到的各种申请书，这些文书本身就是讲真相材料，既可以给身遭迫害的同修增添正念，又可以让同修学习相关法律知识，共同配合反迫害。普通常人律师一般做不到这一点。三、在办案人员不听真相、执意迫害时，亲属辩护人会立即依法控告恶人，并将控告书邮递给当地各级公检法和政府部门人员，大范围地揭露邪恶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这也是普通常人律师不敢做，也做不了的。四、在法庭上，亲属辩护人敢于据理力争，打破常规，不走形式，当庭揭露邪恶的迫害，普通常人律师往往没有这个胆量。五、常人普通律师往往高收费、乱收费，且极少尽职尽责，如果把这笔费用省下来，作为亲属辩护人的生活费，使亲属辩护人在诉讼期间专职做这件事，加上同修们的正念加持，个人认为效果会比单纯请一个律师并依赖律师要好得多。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有1到2位辩护人，如果同修和家属都能够熟悉相关法律知识，当迫害发生时，有条件的同修都不畏艰难，勇于担任亲属辩护人，或帮助同修的亲人当好亲属辩护人，律师配合，从容应对，相信更能起到救度众生、营救同修的作用。认识有限，一点建议，不当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，在实修中提高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日。修炼没有捷径，只有扎扎实实的修，在学好法的同时，练好功，发好正念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，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，设身处地的为众生着想，救度一切可以救度的生命，
在不同的环境中修炼自己，磨练自己，提高自己，树立觉者的威德。第一部分，学法得法，以苦为乐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脾气不好，时不时的与领导不和，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还气得不行，看见同事和领导去吃饭了，心里就不平衡，开着会领导讲的不爱听了，自己马上插一杠子，显示自己，好像自己有本事似的。教师宿舍盖好了，一人一间，自己没吱声，先占一间自己认为好的，好在领导是同乡，没跟我计较，别人都是抓阄分的。回想自己上学的时候都是三好学生，但也有与班主任发犟的时候，惹校长生气的时候，总是自以为是，不愿受到约束，甚至结婚以后领孩子走在路上或在什么时候，突然间心里就会冒出一股怨气来，知道不好就是去不了，很是烦心。有人说听音乐好时放松放松，深呼吸等等，我试了都不好使。不过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也悟出了一些道理，比如赚学生的30元卷子费，不小心被老乡借走不还了，在街头抓奖券得了一辆自行车，可随后自己又得了一场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得不偿失，真是不义之财不义德啊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大病小病不断，吃药也不好使，打太极读圣经也不管用。直到1996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才改变了命运，身心才恢复了健康。为了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，我开始努力学法，集体学，个人学，从未间断。超过3遍转法轮，打坐定下来了，背过1遍转法轮，妒忌心，怨恨心，色欲心，安逸心，修去了很多，再也不生怨气了，很少与人发生矛盾，总是乐呵呵的，总想为大法做点什么，付出点什么。那个时候才真正明白了做人的目的，返本归真，也明白了生生世世就是为了这个法而来的，也明白了一个从未打过坐的人开始了修炼是多么的神圣，也明白了法轮大法渡己渡人再造苍宇的真正含义。在去执着心的过程中，时时以苦为乐，处处做一个好人，每天义务打扫校园卫生，冬天学校的水管冻了，自己抢先把它烤开，方便大伙使用，亲戚朋友谁需要钱了，3000、5000的，自己二话不说爽快的答应，连学生借钱借物只要有尽管拿去使用，从不吝啬，涨工资从来都是先人后己，多少年没有自己的份儿，也无怨言，只要能够坐在法上，苦一点算什么。第二部分，排除干扰，救度众生。1999年720后，江氏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，欺世谎言满天飞，我们没有被吓倒，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要正视大法，反对迫害，救度众生，坚定地跟着师父走。我们的练功点被破坏了，我们再进学法点，有的学员被绑架了，我们共同去营救，家里的孩子无依无靠，我们义无反顾去照顾，在最艰难的岁月里，我们坚定地维护着大法，彼此鼓励着，互相提醒着，互帮互助，救度着众生，从不懈怠，一直坚持到了今天。大街的墙壁上有一张污蔑大法的展板，那天正好是一个下雨天，我骑着电动车赶到那里，街里也没有人，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，一下子就把它扯下来了，扔到一边就走了，心里觉得很舒畅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迎面的墙壁上又有一块诋毁大法的展板，白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我一看就要上前把它弄下来，不能让它毒害众生，可是妻子示意我注意安全，不要太鲁莽，这样我只好骑电动车从家里出发，走了1个小时的路，在夜晚才把它从墙上取下来，有几个路人看见了也没言语，我很镇定很自豪，然后我就安全地回家了。从此我的怕心小了很多，但修炼是严肃的，心意不正它可能还起作用。去年夏天720后一两天， 有十几个人在桥头乘凉，正好我路过那里，有一个退休老师认识我，他见我给大家讲真相，说你给大家练练法轮功看看怎样。我心里有点胆怯，但又一想怕什么，练就练，正好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说不定大家更明白真相了呢。于是我站在三轮车上简单地演练了一遍五套功法，大家静静地看着，直到我演习完毕，他们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看得出他们心里是能够接受的，因为大法是渡人的，他们明白的一面是支持大法的。我还讲了
全国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功，
世界有100多个国家支持，只有中共迫害善良，天理不容。正在这时，身边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了，不能这样搞，那还了得。我回头一看，怕心又上来了，说了一句韬光养晦。我看他们不明真相，又说其实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。他们点点头说道，我去过台湾，街里到处是法轮功。你是老师，你要注意安全。我说知道知道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觉得自己正念不足，怕心时时跟着自己，干扰着自己不能精进，所以只有学好法才能提高自己，才能去掉怕心，才能排除干扰，救度众生，绝不能流于形式而不实修。只有坚定地学好大法，修好大法，才能真正地放下自我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功成圆满，不负师恩。第三部分，纯净自己，真正实修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总是顾虑自己的得失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所以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发正念讲真相，不敢疏忽大意，否则就认为不能破除迫害，不能保持正念，在此等思想基础上安排自己的修炼，应该背法了，应该练功了，应该讲真相了，等等，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胆胆突突，搞得很紧张，长此下去觉得很累很苦，连着背了4遍转法轮也没觉得有什么提高。可母亲同修说，你的头发黑了。妻子同修说，你的脸色好看了。理发师也说，你的头发长齐了。好像一切都不错，但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最表面的改变罢了，实质的那个为私为我的心没有动不行。那个人心越复杂，越静不下来，越达不到慈悲的状态，越不能做好3件事。尽管每天看起来很精进，可那个为我为私的心不改变，永远在常人中打转，3件事做得再多，也只能改变表面的东西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只有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要求自己，站在众生得救的角度正视大法，永远站在无私无我的角度，永远保持神的状态，永远把法放在首位，珍惜有缘人，你就无所畏惧，你就高大无比，你就能够把事情做好。这样我在学法的时候，我就学进去了，法理更清晰了，心态更稳定了，我在练功的时候不再胡思乱想了，能量场更大了，我在讲真相的时候也不急躁了，智慧也源源不断地出来，别人也听进去了，得救的众生也欢欣鼓舞，因为我坐在了法上，我是在法上修炼的，而不是在人心中折腾的，我的整个身心融在了法中。我悟到，我们只有怀着慈悲的心态，超越各种各样的迷惑和干扰，我们才能更加精进，我们与正法同在，我们与众生同在，我们的心与众生的安危息息相关，真正的放下自我，走出人心，真正的站在法度众生的角度，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无私无漏的解体邪恶，正视大法，我们做的事情才是纯净的，才是神圣的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个人认识如有不妥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向内找的经历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1日。我72岁，独居，修炼大法已经26个年头了。2020年3月份，我身体遭受了巨大的磨难，表面原因是因为单元门口结了一块小薄冰，我没有注意到，一脚踩上，一下子觉得腾空而起，又重重地摔下来，脚脖子崴断了。当时正念还挺足，根本没想到上医院，就让同修帮我打上夹板，在同修家待了5天。那个同修全家都是修炼人，我每天和同修们一起学法，发正念，向内找。到第5天，骨头不但没长上，我发现血水渗出夹板，我就要求回到自己家。到家后打开一看，胶合板做成的夹板不透气，把腿捂出了一条一条很大的血泡。同修们用盆子接着把血水放出来，大家好像有些紧张。我当时也没害怕，说这都是表象，没事。又过了2天，帮助我打夹板的同修起了怕心，怕我的孩子们找他麻烦，怕担责任。同修们也说应该告诉我的孩子们，还有同修说到医院把骨头接上就回来。我心里知道告诉了孩子就等于选择了医院，当时因为自己不能自理，黑天白天都得由同修照顾，又想到拖累同修们时间太长也不行，心里真的是没有别的选择。当孩子们看到我的腿都这样了，不容分说赶紧送去医院，因为疫情期间120跑了第3个医院才收下。当我坐在病床上时，从不轻易流泪的我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，我的心无法形容。1年多的时间，我进出医院4次，手术5次，最初是钉子掉下来了，骨髓发炎了，之后牵扯到截肢和白血病，到底能不能闯过此关，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清醒，到放下了生死。有同修说，你在做救人的事情，怎么还会被迫害呢？得好好找找原因。是啊，小区封闭了，交通车也不通了。我每天定在中午发完12点正念后，出去发资料、贴不干胶，遇到人就讲真相，一天不落的做，还主动把各个楼区分配落实给每个同修，防止资料重复发放，浪费资源。发现有同修没做的，我就默默地补发上，觉得自己全身心都扑在救人上，怎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？那几天我真的不知道从何找起，有点懵，其实就是修得很表面，还不懂得修炼的内涵。虽然找到了一些人心，我知道那都不是根本。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总是抱着一念向内找的心，因而慈悲的师父经常点给我。例如疫情期间，我曾想到修炼可能快结束了，我得好好修，多救人，关键时刻到了。从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问题，其实首先想到的不只是众生在危难中，内心还有一颗有为之心，在这关键时刻抓住建立功德和提高层次的机会，这是为私为我肮脏的人心。再有，经常看同修的不足和缺点，总觉得周围的同修没有自己修得好，尤其是讲真相方面，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，救的人多。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不搭伴，哪里人多去哪讲，不分场合地点，这些成了我骄傲的资本。心里曾有过这样的想法，我只要能突破走出来救人，能抓住这件最重要的大事，其他方面就好修了。其实修炼是整体提高，整体升华的，心性提高才是第一位的。感觉这些想法里面有不纯的因素，缺少慈悲心，为了救人而救人，为了达到目标而做事，有为私为我的成分，因而凸显出显示、妒忌、自我膨胀等不好的人心。更危险的是贪天之功，多可怕呀！因为不注重自身的修为，招来了大麻烦。修炼是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。所谓的能力与智慧，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何为高傲自大？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，没有把师父和大法摆在第一位。这是在常人中长期养成的一种观念，从小到大做事认真要强，常常被人赞佩，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自信、自我自大、强势、不让人说，这在修炼上成了一大弊病，多年来形成了难以突破的误区。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前几年总是心里有个怕，怕旧势力迫害，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很强的观念，修炼中要做不好，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迫害。慢慢的在做三件事上就渗透了这种负面的东西，心想不精进就会招来迫害，必须得精进，好像精进就是为了防止旧势力迫害，这所谓的精进却反而形成了一个大漏，给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最大把柄。其实我平时走路腿脚麻利，一块小薄冰怎么会摔得这么狠，真的是迫害，太可悲了。还有就是心中没有真正去掉对病的观念，假如感觉身体哪不舒服了，思维上就不自觉地和病联系上了，这是顽固的人心。最后一次出院差半个月就过年了，表面伤口愈合了，结果就在大年三十那天晚上，已经愈合半个月的伤口又出血了。我想这邪恶还是抓住我不放，这回我可不怕你，我得赶快回家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好在我能自理了，拄着双拐可以做饭上厕所了。当时我的情况没有告诉两个姑娘，大年初五我就催促姑娘把我送回家，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虽然脚脖子溃烂的伤口还在流血水，我心中非常踏实，有了正念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也要看他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，心坚不坚定，真的不去管他了，坚定下来了，真正是一个修炼人的心态了，那不知不觉中什么可能都没有了，什么可能都给你调整好了。所以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绝不是儿戏，绝不是像常人中花点钱叫谁给解决解决什么问题，这是用金钱换不来的。师父的法句句都扎在我心上，我每天晚上睡很少的觉，用心学法练功发正念，看交流文章，还有本地同修们的帮助和正念加持，一个月的时间脚脖子伤口愈合了。一年多时间没出去救人了，心里真的很着急，我深知这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，也是大法修炼的主线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。四月份的一天，我扶着楼梯慢慢地往下走，虽然有些垫脚，伤腿还不能吃劲，可是我心里太高兴了，终于能下楼了。见到门口有来往过路的人，我就和他们打招呼，借机讲真相，我又能讲真相救人了。那个阶段我见到人就格外感到亲切，每次出去买菜，无论干什么事情，心里总是把救人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每次在来回的路上就能劝退四到五个人，有时还多。到六月份的时候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大着胆子坐上公交车去人多的地方救人，因为我们这儿人少偏僻，上车很费劲，靠两只手使劲拽着车门，遇到路牙子上不去又下不来，心想要是拄个拐棍就稳当多了，可是不能影响大法弟子的形象啊，还摔过两跤，但有师父保护都没有事。那时心态非常好，到大站点人多的地方，我常常跟一个人讲，旁边的人也在那儿听着，他们脸上带着善意，等我回头跟他们一说，都能欣然接受。现在一年过去了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一如既往走在救人的路上，我的腿可硬实多了，基本恢复正常。由于没有修掉的自私自我、狂妄自大和党文化的所谓雄心壮志、显示高傲，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关难不断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只有多学法、学好法，才能走好走正以后的路。请师尊放心，我会记住沉痛的教训，真正的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80岁的母亲和我一起背法》。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7月2日。母亲今年已经80岁了，多年前我曾经和母亲一起背过一次转法轮，但只背了一讲就背不下去了。这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想和母亲一起背法，可是母亲每次都会推辞，不是说自己年龄大，就是说自己要背红银，没空背转法轮等等，总之每次母亲都有理由不背。在3年前，我又和母亲商量背法，这时她同意了，但她只背了一讲就不坚持了。我独自坚持了下来，用大半年的时间，到年底前我背完了一遍转法轮。后来我一直想再背法，但一直没有再背。近来我发现读法不入心，有时刚读完一段，发完正念后竟然不知读到哪儿了。我知道我学法出现了问题，于是我又想下决心再背。今年春天正赶上母亲的状态也不好，学法常常犯困，我为了说服母亲和我一起背法，就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了同修背法的文章给母亲看。这次母亲很痛快地答应了。我们学着明慧网上同修三人背法的方法，先一起读，再一个人念，一个人背，直到背熟为止。有一个背不熟也不行，直到每个人都背熟了，再继续往下背。我们一个小段一个小段的背，背过了不复习，一直往下背。就这样，开始时一天只能背几个小段，后来一天两三页，有时进度慢时，往往都是常人心不去的时候，背得特别慢。慢时一天只背一小段，干扰的心静不下来，背不过。反复读就是不入心。但是我们一直坚持，背的过程中，我们也时时出现修心性的时候。后来背到第六讲时，干扰很大，家中的事干扰的我和母亲都背不下去，有好几天没背。本来我们这个大家庭中，因为我俩学了大法，凡事为家人着想，所以大事小事都很和睦。可是这次突然表现出家人相互都不理解，还相互抱怨，我俩也混同于常人，在期间说家人不好的话，结果母亲在吃饭时把牙崩了，疼得好几天不能吃饭。母亲学法时也不断地流鼻涕，严重地干扰她学法，我也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状态。那时我家的洗衣机坏了，洗手间的灯也不亮了，墙上挂的表竟然也不走了。后来通过背法，我俩都向内找，知道我们错了，是该提高了。于是我们对照师父的法，不断地向内找自己，找出了不修口，喜欢背后说人的心，不为别人着想，有很强的抱怨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自以为是的心。我决心把这些不好的心修掉。当我找出这些心后，本来我家要花600-700元才能修好的洗衣机，丈夫竟然自己修好了，不亮的灯也没换就又正常了。那个表本来丈夫拿下来准备去修，但拿下来后却一直走得很正常，就这样一切又都正常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提示我，好好修自己，一切才会归正。而只有学好法，才能修好自己。当我们好不容易背完第六讲时，马上背第七讲。第一天，我下班后，从5点多一直背到近9点，我们背了第一个小节。母亲说，明天再背一个小节。我笑着说，好。结果第二天我们真又把第二小节背完了。当背完法，我要回家时，母亲说， 那我们明天就一起全背完了。母亲只是随口说的，我笑了，也随口说，好吧。但我心里知道，那不可能，那可是有20多页呢，怎么可能呢？但第二天我们背得出奇的快，正好我休班，我们一天竟然背了2个小节，10多页，这样只剩最后一个小节了。第四天我们就很快地背完了最后一个小节，而且还背了第8讲的第1个小节。连母亲也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用4天的时间背了1讲法。前面我们一般用半个多月的时间背1讲，大法真的很神奇。现在母亲越背越愿意背，有时我想结束回家了，她都有些遗憾地说，这就回家呀。看得出她还没有背够，不像以前那样一说背法她就找理由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通过背法再也不打盹了，读法时也很少溜号了，而且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很快从法中悟到并修去执着。通过背法，我们找到了自己以前很多不易觉察的心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请同修们有条件的试着背背法吧，真的是妙不可言，背法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